在第二章的26节跟27节，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，他虽然未受割礼，岂不算是有割礼吗？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，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？犹太人有律法，有割礼，但如果有人没有律法，不在律法之下，没有守割礼，却行出律法里面的条例，那岂不是就强过有律法有割礼的犹太人吗？那这两节最可能的解释是指着当时基督徒而言，因为第29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，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不在乎疑文，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那在圣经里提到基督徒是内心里面做真犹太人，因为信靠神，信靠神差来的救主耶稣基督，那么这个心里面信靠神就是真割礼。基督徒靠着神的恩典，靠着神的大能，神的爱充满我们，我们活出来的生活行为就完全了律法的要求。所以这里保罗提到犹太人有律法有割礼，却行不出律法的要求，但基督徒因圣灵更新，圣灵大能，因神的恩典，能把神的律法活出来，就胜过了犹太人。第三章第一节，那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保罗说有的，就是神的圣言交托了他们。整本旧约圣经就是神的圣言，神的圣言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神应许救世主弥赛亚要来。那么这是犹太人一个极大的益处。那么第三章第三节，即便有不信的，这又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为什么保罗说犹太人不信呢？不是不信神，也不是他们不把旧约圣经当作神的话，他们信神，也非常看重旧约圣经。不信的重点是不信耶稣是救世主，是弥赛亚。保罗做了一个结论，第三章23节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第三章的20节也是类似的结论，他说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凡有血气的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神的荣耀是非常高的标准，没有人能够达到。我们可以举中国古代的一个故事说明，这个孟子见梁惠王的时候谈到一句话，有的人打仗逃跑100步，有的人逃跑50步，那个跑了50步的人去笑跑了100步的人。其实只要逃跑跑1步也都没有资格去笑跑100步的人。今天世界上的人，有的人犯罪多一点，有的人犯罪少一点，有的人以人的道德标准高一点，有的低一点，但都达不到神荣耀的标准，所以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怎么办呢？从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26节，保罗就把称义的道理跟我们说明了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 就是神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因为他用忍耐的心，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因信称义的道理，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人。神的恩典带来什么呢？他让他儿子降世为人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做挽回祭，要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显明神的义。神的儿子耶稣降生，这是大约2000年前了。那一般我们用12月25号，东正教用的是1月6号纪念。耶稣降生不仅在地上传道，行神迹，医病赶鬼，把神的道讲清楚。耶稣来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被钉在十字架，为人的罪做了挽回祭。那做挽回祭干什么呢？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要把不义的人称为义。称义这个词句在使徒保罗的时代是罗马法庭的用词。一个有犯罪的人，被定罪的人，当他做了适当的补偿，法官就宣判无罪了，可以释放了。被宣判无罪，当时在法庭用法就是被称为义了，一切的不义被赦免，得释放，得自由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让我们的罪都归算在耶稣身上了。当我们肯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你的罪就被耶稣当代了，神就宣告你无罪。即使我们过去有很多得罪神、得罪人、不当的行为，神都因耶稣的救赎完全赦免了。这叫做称义。所以称义不是我们自己改变的好一点，不是我们做一点修桥补路、捐款、行善来被神称为义。只有接受耶稣做救主，神是公平公义的法官，因耶稣的义就宣告我们为义人，我们就得赦免了。那么这一件事情显出了神的义，显出了神的公平。因为神既然让耶稣替我们死，我们就不必再为我们的罪去受刑罚、受审判。如果又受审判，那神就不公义了。既然耶稣受了审判，等就不再审判我们了。先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小偷偷了人家10万块钱，警察抓到之后，第一件事情是把那10万块钱找回来归还给失主。第二件事情，小偷还要送到法官那里，还要判刑罚。一个是罪的结果要补偿，要挽回；一个是罪的结果要受刑罚。这是一般说罪的问题。那么我们世人因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，耶稣做挽回祭，一方面是挽回了我们罪的结果，来补偿一切罪的亏欠，他替我们受了我们当受的神的刑罚。那么这一个是两个很重要的，一个是挽回罪的补偿，一个是挽回罪的刑罚。我们当然知道神爱世人，神爱罪人，但是不悔改，我们罪一直带在身上的话， 神对罪人也有愤怒，神对罪当然是有愤怒，那么罪人必须把你的罪交给耶稣，让他挽回神的愤怒。那你说神真的有愤怒吗？因为罗马书里面一再告诉我们神真的是有愤怒。在罗马书先是第一章十八节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不虔不义的人就是罪人，所以神真的是对罪人，不悔改的罪人，不肯把罪交给耶稣的罪人是有愤怒。那么第二章第五节，你竟认作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所以神对于不悔改的罪人不但有愤怒还有震怒，那是很严重的事情。还有第三章第五节，我且照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降怒是他不义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神降怒是因为他公义，他必须要对不悔改活在罪中的罪人有审判。好，那么第五章还有第九节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罗马书还有，我就不再念了。所以神他是对于不肯悔改的罪人有愤怒的，这一点我们需要特别了解。基督徒所信仰的真神是又公义又圣洁的神，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必须审判罪恶，所以耶稣要做挽回祭。耶稣的十字架是替罪代罚，十字架一方面表现出耶稣是无比爱我们为我们死，一方面也表现出耶稣是顺从天父的旨意，是一个顺服神最好的榜样，也借着十字架败坏魔鬼的权势，败坏罪恶的权势，败坏死亡的权势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在圣灵中能够住在我们心里，很奇妙的神秘的跟我们联合，这些都是对的。但是耶稣被钉十字架最重要的一样就是替罪代罚，我们一切的罪过都交在耶稣的身上了。所以我们真体会上帝的恩典极其浩大。恩典是什么？是不必给的却给你。领受恩典是什么？不该得的却得到。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，台湾常常有一首歌叫做三轮车跑得快，要五毛给一块。那这一个你如果给五毛那是本分，是责任，给一块叫做施恩，拿一块叫做领受恩典。那么神的恩典就是神本来不必让他儿子耶稣去死的，本来是我们要受神的审判，但因为神爱我们，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就差他儿子耶稣来代替我们的罪受了刑罚，神就施恩，神就显出他无比的慈爱，然后我们只要愿意领受恩典，接受耶稣为救主，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就能都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能罪得赦免，得神所赐的新生命，直到永远，那就是永生。